教会，也或许在将来神会带领你到不同的教会去。那无论你去到什么教会里面去，我们怎么样去衡量，怎么样去探讨一个教会它的这个信仰光景如何，教会生活的光景如何。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的话呢，也就等于问我们自己个人，每一个个别的信徒，每一个个别的门徒，我们自己的信仰光景如何。因为教会其实就是个别信徒的什么集合，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信仰，我们的信心生活的光景，就直接就在教会生活的光景中间给展现出来。同时教会集体的时候，就信仰的这个操练跟信心的生活呢，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信仰生活的成长跟我们的经历等等。所以这是个人跟教会的光景其实是互相影响的，互相有这个直接关系的。但是我用这个题目呢，是用这个教会的光景呢，是比较广泛一点的题目来探讨的时候呢，可能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威胁感不会那么直接哈，比较中立一点的来看教会，而不是看我们自己个人。但是事实上我们更需要留意的是自己个人的光景。那么在探讨这个信仰光景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想的。有些人说要明白一个人他的信仰光景如何呢，就看他的祷告生活就可以了，祷告生活是中心。有人说呢，要看他的神学跟圣经的知识上的造就如何，对于神的话语的执着有多少，对于神的话语的认识有多少，对于神的话语的顺服有多少。那还有人说要看一个人他是否热心奉献，是否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事，这才是他信仰光景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还有人说呢，一个人的信仰的他的光景要看他是否能够真正的舍己爱人。或许还有人说要看得出来一个人的信仰光景，要看这个人是否积极的传福音，参与宣教的工作等等。所以我们在中间200多个人300个人，你也许有200个不同的答案哈。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确实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到底我们如何去衡量自己的信仰的光景如何，信心生活的这个处境如何，教会整个光景它的发展如何。我们可以从许多这个不同的这个着眼点去看。但是呢，从马太福音的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的记载里面呢，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提示。从这些提示里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我们如何去衡量这个问题，我的信仰现在光景如何，教会今天信仰光景如何。为什么要从这段话来看呢？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马太记载了当耶稣最后一周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一开始连续发生的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耶稣洁净圣殿，他咒诅无花果树，以及犹太人的一些宗教领袖前来质问耶稣基督的权柄，这三件事情。当然这三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彼此不相干的，耶稣洁净圣殿跟咒诅无花果树，那么跟着这些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领袖前来质问他的权柄从哪里来，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相干。但事实上这三件事情指出来当时一方面圣殿敬拜的败坏，以及以色列人他们信心缺乏果子，还有当时的宗教领袖拒绝了耶稣的权柄。那么如果把这三件事情连在一起看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宗教生活的素质光景如何。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也可以，马太福音记载这三件事情也可以说耶稣基督对于当时以色列人，特别是这些宗教组织宗教领袖们，他们这种现象，他们当时这种信仰光景一种的指控，一种的控诉，一种的纠正。所以我们如果从这段经文里面找一些线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让从敬拜，从信心，以及从对于权柄的认识这三个方面来探讨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今天我们信仰的光景如何。 从这三个方面来，敬拜，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敬拜是否是出于真诚的敬拜，我们的信心是否是有果子的信心，以及真正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我们所顺服的权柄到底是什么，从这三方面来看，也可许或许就可以帮助我们多一点的认识自己今天我们的信心的光景，以及教会它的光景如何。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就是敬拜，关于敬拜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耶稣进了神的殿，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那么其实洁净圣殿啊，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啊。耶稣基督在这里用这种一个行动呢，指出来他对于当时这些啊犹太人他们宗教习俗的一些不满。他指出来这些在这里管理圣殿的这些宗教的组织呢，啊，也相当的败坏。同时，他也同时在指出来一个圣殿它应该有的功能似乎被人所遗忘了。那么在这里清理圣殿的一些买卖的活动啊，当时人为了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而必须啊有一些这个买卖活这个的商业活动呢，这是应该的，这是必须发生的事情。就你可以想象，许许多多人从各个地方不远地的地方来到圣殿啊献祭，他不可能从自己家乡带着这个无瑕疵的这些羊，不带着无瑕疵的鸽子，带着这些无瑕疵的这些牲畜到圣殿里来献祭。因此他们通常是到了圣殿之前，在这个当地再来买这些这些没有瑕疵的这些牲畜进了圣殿里面去。还有在圣殿里面啊，它不能是用的不是罗马的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些硬币，圣殿里面有所谓的圣殿特殊的这些圣殿币啊，这个 temple coins。所以呢，你拿了罗马的这些这个罗马帝国所通行的各个地方通行的硬币，你来到圣殿里面要买卖这些这些牛羊啊，这些献祭的牲畜的话，或者是要交这个圣殿税，你要换成这种圣殿的这个币值的话，总是要一个兑换。所以因此这些活动本身呢并不是不好，这些活动本身是有必要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当耶稣基督用这个行动就推翻这些人的这些桌子，踢翻他们的凳子，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是表示说他们进行的地方不对。耶稣进了圣殿以后看见这些行为，表示这些活动起码是在外殿，起码是在外院里面，起码是这个圣殿的外院，可是无论如何已经是在圣殿的范围之中了。那么或许这些行为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也或许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历史上的记载啊，当时这些管理这些圣殿的这些犹太的这些宗教的领袖跟组织们呢，就利用这个特殊的机会呢，就是敲诈，把这个兑换的这个兑换金钱的时候呢，就收一些很特别高的佣金啊，或者说是把这些鸽子的这个价钱或者牛羊的价钱特别的提高，那么等你从外地来，你也无从选择啊，所以就是被他们敲诈一样。那么因此，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所指出来的，他把他们赶出去，同时，他也引用了旧约里面两处的经文，来说出来圣殿真正的功用是什么。他引用了以赛亚书56:7里面说到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他同时呢又引用了耶利米书第7:11那里 隐约的指到说，这些人将这个称为神名下的殿呢，看为贼窝。换句话说，在当时的人往往以为来到圣殿里面，只要献祭了，只要经过，只要做了这些礼仪了，就可以了，就算是尽了义务了。他们忘记了真正要来到圣殿里面，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必须也要有一个什么祷告，必须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心，而不是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罪得赦，在神的面前去求赦免，不仅仅是为了要满足一些仪式的要求，带着一些金钱，带着一些牲畜来到这殿里面交给祭司献祭，那么自己的罪得赦免，也就好像就尽了自己的义务一样。他们忘记了来到神的殿里面是要向神来祷告的，这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敬拜神的地方。这向神献祭使得我们的罪得赦不过是敬拜神之前一部分而已，但是在当时的人似乎就时间久而久之就把这些敬拜的礼仪当成了敬拜的全部，他忘记了这些敬拜的礼仪其实是要引导他们去认识那真正圣洁没有瑕疵的神，在神这个神的眼中是不能够容许任何的罪的，所以他们必须要拿了这些牲畜出来献祭，使得他们在神眼中看来是无罪的人，他才能够跟神之间有任何的这个关系的。似乎就忘记了这个圣殿真正的作用在哪里，反而把他们看成了一个，把它当成一个贼窝。当然这里的所谓的贼窝就是说到这些人，这些有势力的人就借着这种特殊的地位呢，在这里去剥削那些从远处来的这些弱势的群体。那么更广泛一点来说，当耶稣引用了耶利米书第七章的这一段话的时候，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的下文里面是预言以色列的灭国，是预言以色列人终要亡国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耶稣也用了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个行动作为一个象征，来预表耶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要临到这个圣殿。那我们也都知道，在历史上来讲，主后七十年整个圣殿就毁在罗马军队的手上。当年从这个圣殿山上圣殿上面所推下来的这些拆毁的这个圣殿的建筑，这些石料、这些石块、这些柱子，今天仍然堆在这个墙角下。所以这个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不但是耶稣对当时这种当时犹太人他们这种宗教生活的这种不好的光景的一种的控诉，也是指出来圣殿应该有的功能是什么。再进一步的，他预言了神的审判临到这些以色列人，临到他们这个不信悖逆的心身上。那么这些以色列人，特别是这些宗教领袖们，对于神的这种不信，对于这种悖逆，在下面这两个例子中间，有两个对比中间更明显的衬托出来。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医治这些瞎眼的跟瘸腿的，相对于这些宗教领袖纵容这些做买卖的这些商贩在里面欺压这些人，耶稣反而是以他的怜悯心来医治这些弱势的人。那相对于这些小孩子们都懂得用他们的口来称呼、来称赞、来赞美、来欢迎这位来到的这以色列的王，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们却反而在里面指控这些孩子们说的话不妥当。那么耶稣还得再去引用旧约里面诗篇的一句话来说明说，来讽刺这些祭司长跟这些文士们，神，你们在这个圣殿中间来所谓服侍神的人，但神却没有借着你们的口来赞美主，却圈圈要借着这些吃奶的婴孩的口来完成，来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赞美。所以这两个对比，这个医治的跟这个小孩子们的这种的称呼，两个也是个对比，更是说明了这些当时宗教在圣殿里面整个的这个宗教行为上的一种的败坏，完完全全忘记了圣殿存在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那里敬拜神，因为那就是神所居住的所在。在圣殿被毁之前， 在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了认意识形意识里面，神所在之地就是圣殿，就是圣殿里面的圣所，就是圣所里面的至圣所，就是至圣所里面的约柜，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他们忘记了这个地方是他们来这里去见神的地方，却仅仅把这里当成一个他们自己去满足自己罪得赦的这种需要的一个仪式的进行一个仪式的地方。我们如果用这个来看我们自己好了，今天教会是否也会在不知不觉中间，因为我们太习惯了我们每天 每个礼拜每个月每一年的所做的事情，我们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沦落到一个地步，我们忘记了教会应该 原有的一个敬拜神的功能跟目的呢？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呢？很抱歉啊，因为我一个礼拜以前就是严重的感冒，前几天来势汹汹啊，这几天稍微好了一点，不过还没有完全的康复啊，先说一声呢，待会聚会结束不能跟你握手也是对你好啊。嗯，那么我们今天教会是否也会因为忙碌于这些各种的敬拜的事工跟活动而忽略了我们真正要敬拜的对象？我们是否是为了敬拜而敬拜，而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敬拜？我们自己个人也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我们是否会忘记了到底每个礼拜天我来这里做什么？仅仅是一个习惯吗？仅仅是一个义务吗？仅仅是在这里见见朋友？礼拜天已经成了一个习惯，如果礼拜天不到教会来，坐在家里面心不安。我们忘记了是否真的来这里的敬拜的目的是什么？这我觉得值得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坐下来好好的想一想，省察一下自己，好不好？当然，我们在教会中间一起，我们个人是在家里面有没有自己的敬拜？你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习惯？也许不是每天嘛，也许或许也不一定需要就是每一天，我们也不需要这么硬性的去规定说你每天一定要多少时间来敬拜神。而是我们平常有没有一个敬拜神的心态，无论在随时随处有没有一个敬拜，有没有一个把神当神的一种心态来思想，或者说在一个星期中间除了礼拜天早上之外，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安静了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默想一下神，好好的去默想一下神的话语，好想呢好好的在用神的话语跟你的一些领受来回顾一下自己的每天生活中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有没有试着从你所了解到的神的一些角度，神的一些世界来看看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这都是我们一种敬拜的心所带来的一种的行为的结果。在神的面前的敬拜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问题，形式有的时候固然是重要，但是并不完全一种形式。我们在这里所要留意的并不是说我们个人一定要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敬拜，或者教会一定要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敬拜。形式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形式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形式所包含的内涵跟这个形式的本身是否协调？这是我们自己要了解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在教会中间一起来参加敬拜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也是一样有唱诗，也像有读经，也像有祷告，也像有听到，然后有大家有问安，然后教会有很多事情要报告，我们要多了解一下教会的情形，参与教会的服事等等。这一切如果仅仅是为了做这些事情而来，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但事实上这一切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转向这位造我们的救我们的神，这位今天将我们归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成为他的儿女的这位神。这一切是为了将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一切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加的去体会神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恩典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我们的眼光不要仅仅是注目在这个聚会这个整个敬拜的形式的问题。当我们的心一旦是放在形式上面，而不是放在这个聚会的内容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失去了敬拜真正的方向。其实在康郡福音教会，说实在的，我们的敬拜的方式哈，据我所了解了，当然我也没有去过很多其他不同的教会，但据我所了解的，我们算是所谓的比较传统的这个敬拜的这个形式嘛哈。那么传统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传统本身有什么错吗？我们需要避免的是传统主义。我们不需要怕传统，但是传统不能变成传统主义。那么传统跟传统主义的区别在哪里呢？我很久以前在念神学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的老师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一直都记在心里面，这一次就刚好拿出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那所谓的 tradition 就是传统，就是 the living faith of the dead。 The traditionalism is the dead faith of the living。 但是传统是过去的人流传到至今天的一种活信心，就是过去的传统在今天仍然是一种活生生的展现，这个信心是活的。但传统主义呢，是现在的人所持守的一些死信心，我们所墨守成规的一些死信心。我觉得这个区别倒是很值得我们去常常去反省一下哈。我们不需要怕传统，但是我们要避免传统主义。那我们不需要怕传统，那么同时我们也不需要怕所谓的这个近代的这种的这个敬拜赞美的这种的传统的这个敬拜的方式。我在说重点还是在于说这个敬拜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这些内容是否能够让我们专注于我们所敬拜的对象身上，还是说这些内容并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从这些敬拜的形式上面转移出来，而仅仅是留意在这些形式上面，就利用这些敬拜的形式作为我们自己个人感情上的一些发抒而已。这就是我们自己需要去探讨的。传统的诗歌有它的好处，有它的优点，近代的这个新歌灵歌也有它的优点，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不同的风格。但是传统诗歌里面也有很多歌，我们今天唱起来会觉得很生硬，会觉得很生涩，会觉得你没有办法了解它的意思在什么。但是一些新的敬拜赞美的诗歌，我们今天常唱的几首歌基本上都是过去这20年里面所谓的新歌嘛。我们今天早上唱的歌里面还没有一首是所谓的传统诗圣诗，对不对？对。问题就在于说，你这些歌词它的内容能够表达出来的是否帮助你去敬拜神，是否是帮助你去体会去向神的恩典来感恩，是否能够帮助你真的去认识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个救赎。你是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乐器可以用，什么乐器不可以用，这些都是其次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看自己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主要就查验自己的心是否真正的用一个诚实的心。当你每一次个主日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回想一下刚才这75分钟的时间之中，你是在这里真正的敬拜了神呢，还是在这里参加了一个 social event？那你怎么知道你出去？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说，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是真正敬拜了神啊，而不是仅仅来这里尽了一个礼拜的义务？你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呢？我提几个建议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一开始念的这个大卫的诗吧，你离开这个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更加的像大卫一样说：“神啊，求你鉴察我。”求你查验我的心思，求你考验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在下面这一周里面，求你引我走永生的道路。你有没有这种的体会？ 你有没有像约翰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走出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神在你生命中间越来越大，你越来越小？还是说我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今天又在这边服侍神了、神你应该这个礼拜来褒奖我一下。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会不会像是会像玛利亚一样，把你所听到的话都藏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还是说你最后离开的时候所想到的就是待会要聚餐呢？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自己去想想看嘛，是不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中反而是有一种被定罪的感觉的时候，那么抱歉，我们这些讲道的人出了问题了，很对不起。如果你走出去之后你心里有被定罪的感的话，那我们今天讲道的人讲错话了。真正的敬拜，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罪得赦的确据，但是同时我们又会觉得，我们又会有那个肯定，说我不要再犯同样的罪了。这才是我们真正敬拜了神。可是如果我们走出去没有这些感觉，那或许我们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来敬拜神，也或许我们只是习惯性的又过了75分钟。那么这是从第一个敬拜的角度来衡量我们自己个人的信仰光景跟教会的光景。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从信心的角度去看。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主要是讲的会结果子的信心。在这里我们再一起读这一段的这个第二段的记述好吗？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就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么这是第二段，紧接着耶稣洁净圣殿以后，第二天早上在路上针对这一棵无花果树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无花果树它结果子呢，结无花果有两个特色哈。第一个特色就是说，它没有经过一般所谓看见的开花以后再结果这个过程，这无花果树的果子好像就突然间从树上就冒出来了。但事实上无花果树并不是没有花哈，大家都知道哈，无花果树其实是有花，只不过那花我们看不见而已。它是无花果树的花是隐藏在它的花托里面，你平常我们平常人是看不见花的。那么第二个特色就是说，一般来说这个无花果树都是先会出很小很小的这个绿色的果子，以后才有很茂盛的叶子，就先有这小果子，然后才有叶子。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当你看见一个无花果树叶子很茂盛的时候呢，很可能它就里面就应该有什么无花果了，就应该有果子了。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耶稣看见了一个无花果树，它叶子上有叶子，而且是不过只有叶子。那么马可是告诉我们说，耶稣自己心里曾经想说，他或许可以在树上找到一些吃的，结果却没有。那么因此这个无花果树就被咒诅了。你会觉得耶稣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个无花果树跟他有什么相干嘛，对不对？无花果树没有果子就没有果子嘛，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呢哈？但是大家要知道说，这个地方这件事情就如同耶稣基督洁净圣殿一样，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这个咒诅无花果树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啊，就所谓的一种 acted out parable 啊，就是一种以行动作为一种的比喻哈、那么咒诅无花果树，我们就先想到说无花果到底代表什么。从广义来讲，整体来说无花果树我们都知道一直就是代表以色列人， 代表以色列国，他是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别的一群选民，他是在世界上各万邦中间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是神主动来与他们立约，神将他们接纳为他自己的子民，而且赐给他们律法，好像他们能够根据这个律法 与神建立起一个很特殊的关系的。但很可惜的是，以色列人虽然跟神有这个很特殊的关系，但他们自己却经常的是离弃这位神，离弃耶和华神，他们去随意的去追随敬拜偶像，他们经常的就是弃信背约。那么当耶稣基督来到，他是一个神所差来的这个君王，这个弥赛亚基督这个身份来到以色列中间，来到他自己的百姓中间，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他宣告这个信息已经三年之久，借着他的教导，借着他所行的各样的神迹奇事，早已经充分的证明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但是一直到今天，三年以后的今天，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这些百姓仍然不接纳他，仍然不愿意承认他。所以这些就如同没有，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耶稣基督咒诅他们，表示说神的审判临到他自己的百姓身上，他要暂时的撇开以色列人。那么从狭义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一个无花果树也可以代表你我的生命嘛。耶稣基督也说过，说好树会结好果子，坏树才结坏果子。好树、好果子、好果子不会结在坏树上面，好树也不会结出坏果子来。所以这个果子跟树之间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自然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我们的信心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的信心的这个实质在哪里，我们自然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果子出现的。可是如果说我们只有信心，所谓的信心的叶子只有一些信心的表面的现象，你仅仅是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却没有任何信徒的生活上的实质的话，你仅仅是一个来的教会中间按时来参加聚会，但是这些聚会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仅仅有这些信心的叶子，而没有这个里面的果子，没有这种属灵品格里面的成熟成长，没有像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在天国的这个天国里面的人，你会越来越感到的心灵贫乏，你会觉得你越来越你有没有这种他所说的那种的这个饥渴慕义的心，有没有那种为义受逼迫的这种意愿，你有没有那种使人和睦的心，你有没有这个清洁的心，有没有这个连续人的心，有没有饶恕人的心，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在你身上所结出来的那种的现象呢？有没有那种真正的从心里面那种切实的去爱你的兄弟姐妹，愿意担当你兄弟姐妹他们的需要，这些是我们的果子啊，有没有呢？然后耶稣在这里他所咒诅的这个就是没有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这个无花果树，也就是代表了我们，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借镜，就是如果人家看见我有这个信心的叶子，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知道我去教会，我星期天我去上教会，但是当如果他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说，他能够找到什么果子吗？他能够看出来我跟其他的不信的人有什么区别吗？我想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提示，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如何吧。那么耶稣紧接着用这一个作为一个实例来说到一个信心应该是有果子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去回答这些并没有去回应这些门徒们觉得心里很诧异为什么这个事件会发生在无花果树的身上。耶稣就利用这机会给他们一个机会教育，这个机会教育就是说，真正的信心，毫无疑惑的信心，必然会有结果，甚至于可以移山倒海。而且这样的信心，根据马可福音里面进一步的记载，我们知道是跟顺服神有直接的关系。这样的信心能够成为实际，这样的信心能够有这种移山倒海的这种的这个果子，是跟顺服神有直接的关系。在马可福音记载同样这一段话的同样一个事件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 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他那记载说，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这句话是马太福音说里面所没有记载的。你们当信服神。然后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换个角度说，就是当一个人他完完全全的相信神，并且愿意去顺服信顺服神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可以借着他的祷告来成就。因为你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哈，信心的作用，信心所着出来的果子，不是在乎信心的本身有什么力量啊，而是在乎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我们的信心的本身并没有什么能力的，并没有什么能量，而是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是这位对象他的全能，是他的信实，他的能力，他的能量能够造成我们所求的事情的实现。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对于神他能力浩大，对于神的能力，对于神的信实，对于神的权柄毫无疑惑的话，如果我们有这种毫无疑惑的确信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时候，当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他的旨意就会完完全全的在我们身上来实现。这些旨意包括，甚至于可以包括移山填海。但是反过来说，如此这样一个真正的信心，就是纵使我们看不见移山填海的事情，我的信心仍然不会变，不是吗？如果我的信心是建立在我的信心的对象，而不是说我的信心最后所带来的结果的话，那无论我的祷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应该都不会影响我的信心。我想这个观点，大家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掌握得住。信心不在于信心本身有什么力量，是在乎我们所信的对象，他所能够行的事。所以我们所祷告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我们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甚至于移山填海。但是我们的信心不会因，我们真正的信心不会说因为有没有这种移山填海的结果而影响我们所信心的对象。这是我们需要去分别的。那么在这个信心结果子的事情上面，我们怎么样去衡量自己的信仰光景，怎么样衡量教会的信仰光景？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就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只要神的话说，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供应你了。如果你真的相信这句话，毫不疑惑的话，那么请问，你如何处理你的金钱财物呢？你如何处理你的投资？如何处理你的储蓄？如何处理你的退休计划？那么如果你说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使你跟神和好，已经使你跟人和好了，如果你的信心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请问你如何处理你的人际关系中间的一些问题？你是愿意多的饶恕人呢，还是不断的去计较人的恶呢？大家可以从这些角度去多去想想看，你所说你所信的东西跟你自己所做出来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一些衡量嘛。所以从信心跟信心的果子，信心所产生出来的个果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可以作为我们第二方面怎么样来衡量自己信仰生活的光景。第三方面就是权柄。紧接着耶稣再一次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么耶稣有的时候也挺幽默的，对不对？不但挺幽默，而且也很机智。在这个事情上面，耶稣确实是跟很直接的，就是面对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的这些挑战，但是他却用一个机智的方式来回应了他们。我相信这些宗教领袖来到，主要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基督赶了这个圣殿里面这些做买卖的人。圣殿既然是他们来管，因为他们做决定才算嘛，是不是应该他们来决定这些买卖活动可不可以继续进行？那么耶稣凭什么把这些人赶走？又凭什么在殿里面接受这些小孩子们的这些称赞等等？所以他们就问你们，你是用什么权柄？是谁给你的权柄？但是他们问这个问题，并不是，我相信并不是他们真的想要知道，而事实上他们的问题的症结是他们不承认也不愿意接纳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耶稣在以色列三年之久，加利利，在犹大的全地，在撒玛利亚，在许许多多地方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些以色列人中间的老师，这些官长们，比如说尼哥底母，都已经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了。但是问题症结在于说，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仍然还是以自己为权柄。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自以为他们是摩西五经的传承人，他们以他们自己对于摩西五经的解释跟遗传作为他们自己的权柄，但他忘记了这些权柄真正来自于颁发，借着摩西颁发这些律法的这位神，是站在他们眼前的这一位。到最后这些宗教领袖自讨没趣啊，对不对？他们自己商量之后发现到说，这个问题他们不能够回答。这个如果他们回答说这个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来的，从天上来，就从神来的话，那么施洗约翰宣告了这位耶稣是他在他这是比他更大的。那么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施洗约翰从上帝来的，那他们这些自称是上帝的仆人呢，他们就应该更加接受施洗约翰所宣告的这一位。但他们现在摆明了不愿意接受这一位，因为他们不能够说施洗约翰从上帝来的，是从天上来的。那么他们也不能说从百姓来的，为什么？因为百姓都认为他是先知，那先知从哪里来的？先知也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在这个之间，两难之间，他们也没有办法回答。那他们最聪明的答案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但是你觉得他们真的知不知道呢？就他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位施洗约翰所宣告的这一位，从在他以后要来先过于他，比他更大的这一位。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位施洗约翰所宣告的，将来有一天施洗约翰连拿他的鞋都给他系鞋带都不配的这一位。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情愿放弃了这他们理智上的一些判断，而跟随了自己的私欲，跟随了自己的一些意思。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权柄在哪里？如何向我们面前来展现？说当时耶稣基督是凭着他自己在这个人面前的宣告跟他的作为，在那以后这就借着他的使徒们，借着世世代代的门徒不断的宣告，不断的去宣讲他的这些福音，他的教导。那今天呢？今天耶稣基督在教会中间，在你我身上的权柄从哪里显明出来的？圣经嘛， 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之所以认识耶稣，是因为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今天所以知道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身份，他有些什么样的教导，他对我们什么要求，就是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记载了。耶稣自己也说过嘛，爱我的人就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命令的人我就向他显现了，是不是？你若爱我，你就遵守，你就会遵行我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中间，我们的权柄，我们所服的权柄不是人的权柄，是圣经的权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花时间，一定有这个必要去鼓励弟兄姐妹们不断地去参加主日学，不断地自己去在各样的方法上，在圣经里面有自己有些更好的造就，明白神的话语。不但是明白神的话语在知识的层面，更是因着明白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中间得到力量，愿意去行神的话。这是我们的今天的权柄在我们身上的展现。如果我们听了神的道，听完了之后就忘记了，不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看那个镜子知道自己脸上有瑕疵，但是镜子拿回来就忘记了那种人吗？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态度是什么？这就是神的权柄跟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在教会中间所显明出来的。教会里面的权柄不是在于某一种位分上面，教会里面的位分职分是一种秩序的问题，而不是个权柄的问题。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圣殿有它一定的秩序，事情的进行有它的秩序，但是权柄是只有神的，只有是耶稣基督的，他才是这个整个身体的头啊。所以我们要弄清楚，我们所服的权柄不是在于哪一个人或者少数的人，而是在于耶稣基督自己，特别是借着一些圣经我们所了解的神的话语的教导，他是我们的权柄，这些是我们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光景如何，就是是否我们真的是愿意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啊，价值观念很混乱的时候，我们肯不肯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要按照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亮光去生活？我们肯不肯去遵行主的命令？谁是你的主人？谁是你生命中间真正的来掌控你的人、支配你的人？是什么东西来支配你的生活？那你我是否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托在那一位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那位主的身上呢？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他，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并不表示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我们就安了，而是说我们仍然是在生活上面尽力而为，我们在生活上面仍然做好，尽力做好我们手上该做的工，但是无论如何，谋事在我们的手上，成事在神的权柄之下。也就是说，我真正的服权的话，就是说我无论自己用什么样的方法，无论自己怎么样去计划、怎么样安排、怎么样策划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同时，我完完全全的愿意接受神最后所给我的结果。这就是服权。服神的权柄并不是说我现在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而是说当我在做了一切的事情之后，无论神给我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都愿意接纳，而且都很乐意的接纳，而且都愿意相信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借着我或者借着我们来成就的事情。所以今天早上就这一段的经文中间在说，表面上看起来互相不相干的三个记载，但整体来说是耶稣基督真正在那里控诉当时的人他们的宗教生活那种不堪的光景。那我们一样可以从这些指证里面来自己看看自己的生活， 看看教会的生活，在我们的敬拜上面，是否真正的是一种是一种真诚的敬拜？是否是真诚的敬拜？是真的从心里面与主相托相交的那种的敬拜，而不是一种形式。我们的信心是否真的逐渐逐渐的让我们自己都能够感觉到说有果子的产生？还有我们的权柄，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去按照圣经的话去行主的命令？从这三个角度，我相信足够我们想好几天了。但是我也用这三个角度作为一个年度的结束跟一个新年的开始，来提醒我们自己，彼此勉励。或许在这前面这一年中间，我们都从自己各方面的从这三个角度里面去省察自己在神面前信仰的光景如何，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